今年初，随住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的放松，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同美方认为遭到中国重拘押的美国公民会面，他探访了商人李海，2016年被中国监禁，在2018年以间谍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林大卫牧师，2006年被拘留，并且在2009年被控合同欺诈而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又获得到减刑。还有马克·斯威丹，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及家具的时候遭到拘押，被控制造以及贩卖毒品，2023年上诉之后被维持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原判。近年来，这位被监禁的美国公民的家属不断奔走发声，希望是美国政府作出努力将他们的亲人带回美国。现时是斯坦福大学就读博士的李海的儿子哈里森里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发来了一份声明，说拜登总统的行为多次向我们表明他愿意作出很难的决定，将被错误拘禁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带回家。我们请求他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以及是他被错误地拘禁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已经受苦太久，至少从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开始，让美国人回家不应该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国会两党议员都支持拜登总统利用一切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令到我们感到鼓舞，我们重申我们同总统会面的请求，这个请求多年以来一直莫名其妙地被忽视。同总统会面可以方便我们传达令到我父亲回家的紧迫性，因为他在上海一间逼迫的牢房里面度过了又一个闷热的夏天。马克·斯威丹的母亲凯撒琳·斯威丹则是不断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为他的儿子发声，他现时已经73岁，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仅有5000多人的小镇城市卢宁。他的屋企里面保存着很多同马克有关的物件，他几乎每日都会在他自己的脸书以及是 Instagram 的上面发表同马克有关的信息。8月15号他写话，首先释放我的儿子马克斯威丹，美国人质在中国被错误扣押了十多年，酷刑使到他的双手骨折5至7次，挨饿令到他体重降低了超过100磅，仲有严重的骨折。他仍然在这个的帖子当中提及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卡锡的账号。去年同今年他分别在上面为自己的儿子筹款，在筹款的页面当中他表示马克在2022年12月22号写信给他，他今年2月才收到这封信，信里面马克是告诉他自己的膝盖脱臼太痛，他还表示自己的儿子在中国的监狱当中遭到过各种虐待，嘴巴亦都出血，当儿子返回美国之后需要接受手术、牙医等各项的治疗，而政府所能提供的帮助将会是有限，他现时经济状况拮据，能够买的东西都已经卖了，所以需要筹款用作为儿子将来的医疗费用，如果马克死在中国的话，捐款将会用于支付他的葬礼费用。虽然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约翰科宁在今年2月联合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释放马克斯威丹，美国众议院在今年4月通过一项的议案，要求释放斯威丹，声称他被中国政府不公正任意拘留，但是马克斯威丹被中国政府监禁并且判刑的新闻并不广为人知。他在2022年的筹款项目当中是总共筹得6022美元，今年的筹款项目到目前为止只是有25美元的捐款。去年的7月他接受德州本地的媒体的采访时候说自己不能够在未有再见到马克的情况之下死去，但是他担心自己是活不到能够再看到儿子的时候，并且表示希望马克知道自己已经做到能够做的一切。美国之音多次向他发送是采访请求，但是并未有得到回应。林大卫的女儿爱丽丝林去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真是表示，虽然希望被非法关押的美国人能够尽快回家，但是她亦都不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拘押的措施。这三个家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美国家庭加入了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 这个个运动成立的初期，有20多位被关押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的美国公民的家人加入。到目前为止，其中11人已经是获得到自由，目前还有15名的美国公民，包括李海、马克斯威丹以及林大卫，被错误地拘禁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阿富汗以及是卢旺达。该个组织在今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在休斯顿揭幕的一幅画壁里面，以纪念被错误地剥夺自由的这15名的美国人。英国人韩飞龙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的记者，后来和妻子共同创立了风险管理咨询公司中卫。在受雇调查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行贿一事的期间，他在2013年被中国警方逮捕，在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在2015年6月被提前释放，在上海就医之后被遣送出境。目前他享费大量的时间自掏腰包，利用自己的经历以及是对中国的了解，为这些被中国拘禁的外国公民提供帮助，协助他们联络政府官员，亦都指导他们如何接受媒体的采访。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努力和中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韩飞龙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公开的报道当中能够查询到的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只是有寥寥几人，但是在中国的监狱当中关押住的美国公民要多很多。他自己的估算是，中国关押了数百名美国公民，而每一位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都值得媒体的关注，亦都值得政府的重视。因为没有一位得到了公正而且透明的庭审。他举过另外两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为例，其中一位是2014年被中国扣押的小尼尔森·威尔斯，他被中国政府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减刑为22年。另外一位则是大卫·麦克马洪，他曾经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担任教师，在2013年遭控是猥亵孩童罪。韩飞龙对记者表示，他是仔细深入地研究过他的案的细节，而且2014年当他等待上诉的时候，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和他是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房间里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过他。他是深信他是无辜的，美国政府应该为没有努力将他带回家而感到羞耻。韩飞龙表示，中国方面将这些的被关押在中国的外国人视为谈判的时候的筹码，中方亦都并未有掩饰这一点。美国政府应该是以让每一位想要回家的美国公民回家为基础，和中国政府斡旋。他还指出，中国在2018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刑事司法协助法》为这个的诉求提供了法律基础。根据该个法案的第八章，移管被判刑的人，外国可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移管外国籍被判刑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向外国请求移管外国籍被判刑的人。法律当中还列出了向外国移管被判刑的人应该是符合的条件，亦是申请的事宜。韩飞龙认为，在中国关押的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除了被判处间谍罪的，都可以满足该个法律当中移管的条件。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有及时根据这项的法案所采取的行动。记者查询法律后发现，被判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是无期徒刑等情形之下，中国方面可以拒绝移管。他建议这些美国公民的家属努力发声，去抱怨，去找政府官员，去吸引媒体的关注，去向大众讲述自己被拘押的亲人的故事。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些家属应该向美国政府施加比中国政府更多的压力。一位不愿意是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会讨论敏感的外交对话的细节，但是在任何有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国家，我们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增加对这些案件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